大家好，欢迎回到小崔时政财经。前不久在许家印结束受审后，潘石屹写了一篇我的反思文章，很快在国内被404了。但说实在的，我看完这篇文章，我觉得潘石屹的反思一点都不深刻，因为他把自己摘得太干净了。曾经的镰刀把自己说得如一朵纯洁无瑕的白莲花，这属实有点过了。毕竟潘老板当年也是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推手之一啊，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想从我一个曾经深刻介入房地产业的金融工作者视角，来写一篇对这个行业的真正的反思。大家或许可以从我的职业生涯里看到和潘老板截然不同的叙事。正所谓人生处处都是坑，中国房地产的倒下让我们所有人都明白了风险这两个字的可怕，所以确保网络安全也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出门在外，在机场、酒店、图书馆、咖啡店使用这些地方的公共 WiFi， 您将会面临数据泄露、黑客攻击、网络窥探等各种风险。要避免上述所有风险，只需一个 VPN。 一直以来我都在使用 Surfshark VPN 来隐藏 IP 地址，保护隐私，同时突破地域封锁，自由享用获取全世界的内容和信息。而且 Surfshark 不仅是 VPN， 它还具备反病毒、各自外泄提醒、去广告、无痕浏览的功能。即使在家里，我的电脑都是默认一直开着 VPN偏的，主打一个安全感。不仅如此， Surfshark 近期还新增了 email 诈骗检测器的功能，用 AI 帮您及时分析每一封邮件和里面的连接，直接标示出哪些是诈骗信件和钓鱼网址，这样收信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点到奇怪的网站了。并且 Surfshark 不会把数据交给外部平台，每次检查完之后您的数据都会立即被删除。 Surfshark 在全世界有4500多台服务器，遍布140个地区，并且还能使一个账号无限数量设备使用，真的物超所值。保护网络安全，自由获取信息，请您立即点击链接 surfshark.com/CUI 或使用优惠码 CUI 翠，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简介或置顶留言中，点击直达还能多获得额外4个月。好，回到我的反思。2018年我已经从单位辞职，就在要登上飞机前往美国的前一天，我的微信突然收到无数条消息，全部来自以前合作过的几家房地产公司的财务总监和融资主管，他们的态度非常诚恳，诉求就是两个字，借钱。当时我虽然已经从单位离职，但毕竟以前的关系还在，甚至还有些私人的融资渠道，确实可以帮他们借到一些短期资金，只不过利息非常高，两分利以上，而且只能借一个月就要还本金。但他们竟然已经完全不在乎资金价格，也不在乎借款期限，只在乎钱能不能尽快到账，因为公司的现金流已经快断了。其中就有融创，当时我同学正在融资部任职，让我务必把手里的资源先给到他。我看完顿时感觉到一阵压力，我人都要走了，难道还要帮他们管这些烂账？而且这个行业看起来真的坚持不了多久了，以后这样的麻烦事估计还会找上门。于是我就把所有与工作相关的微信联系人全部删除，不管是曾经的同学还是以前的朋友，连句再见也没有，我就这样悄然消失在了他们的世界。大概是在2017年前后，我和几个地产圈的朋友大胆推演了一下中国房地产还有几年的光景，得出的结论是5年，最后恒大倒在2021年。可以这么说，习近平的3条红线只是加速了中国房地产倒下的速度，但这个行业哪怕不倒在2021年，也大概率会倒在2022年。为什么？因为在2017年左右，我们已经从房企的账本里看到了这个游戏即将结束。那么大家是不是觉得，既然作为业内人已经看到这个行业击鼓传花的游戏总有一天会玩到头，为何不在大限来临之前集体离开呢？我不得不承认，最后只有我一人离开，并不是我真的比他们更高瞻远瞩，恰恰只是因为我离体制太近。而皇上当时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他选择先从我们身上抽取更多的利润，这导致我的收入再也上不去了，于是我才决定离开。然而地产业当时却还没有挨到皇上的铁拳，所以他们的想法竟然是捞完最后这5年又何妨。如果大家身处那个时代那个位置，我相信大概率你们也是这样的想法。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个行业太熟悉了，你太清楚土地财政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你也太清楚房地产对金融系统的重要性，你甚至知道房地产早就绑架了整个中国经济，你自信哪怕这里头一堆烂账，政府也一定要保住这个行业不倒，所以你会很自然地以为自己可以捞完最后五年然后体面退休。更可怕的是，你还会因为只剩下五年时间可以捞钱就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大家可以去看看，就连万科最后那几年都在拼命加杠杆，拼命拿地。为什么？其实就是高层在捞最后一笔财富，只不过所有人都看错了咱皇上，他是真的拿出了三条红线，并且对地产业的金融操弄深恶痛绝。这种恨意使得他宁愿付出经济衰退的代价，也要和整个金融业同归于尽。在一个错误的环境里，人所有的罪性都会被放大。金钱真的是最容易腐蚀人心的东西。当你突然发现原来靠房地产赚钱是那么的容易，这时候你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这个通道用到极致。所以从全民炒房的第一天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成为了欲望的奴隶。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要的是卖更多的地，卖更贵的地，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招商引资，恨不得把全国的地产商都招来。有房地产就有土地财政，有土地财政就有大基建，有大基建就有贪腐分赃，还能继续抬高地价。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些数据，比如在我们市里，一条地铁的造价大概 20% 是市里领导要分走的贪污款，还有 20% 是轨道交通各个层级的领导要分掉的贪污款。所以为什么大基建必须一直进行下去？因为没有大基建，这些人怎么贪腐呢？而造大基建的钱哪里来？当然是卖地。地又卖给谁？当然是地产商。而地产商又从谁那里融资？金融系统。于是政府看似从不参与资金的直接运作，但实际上整条资金链里，他们是赚的最多却出力最少的。而对我们银行来说，我们就是政府和地产商之间的资金掮客。我们一边借着政府招商引资的东风成功和地产商建立业务合作，一边又尽可能的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引入地产行业，因为这才是符合政府、地产商、银行共同利益的最优解。这里中国几乎毫无监管的金融环境就为我们无节制的创新提供了最好的发挥土壤。最好的地产项目留给自家银行授信，次一点的项目就找家信托来做，信托只需要会发产品就可以了，销售渠道银行自然会搞定。除此之外，我们还负责帮国企放高利贷，国企可以低息从银行拿走很多贷款，然后他们会把钱洗到个人账户，再借由我们的手，比如两分利放给地产商做短期周转，这中间的利润全部都进了国企高层的私人口袋，最后只有本金和非常少的利息会回到国企账户。还是那句话，房地产这条通道是当时最容易赚钱的通道，只要你能弄到钱。而我们不仅把国企的钱、银行信贷的钱、老百姓理财的钱都倒进了房地产这个池子，我们甚至还会去找有钱的个人和企业，让他们用委托贷款的方式借钱给房企，从中获得高额回报。这个回报自然也包括银行赚取的中间收入。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要想所有人都能在这场资金盛宴中赚钱，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房价一定要永远上涨，否则地产商的利润如何养活整条融资链上的这么多蛀虫呢？所以从始至终，我们都知道房地产是泡沫，这是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一旦中国人的钱包被掏空，这个游戏就会玩不下去。而要如何帮助政府和房企把中国人的钱包进一步掏空，让这场游戏可以持续的更久一些，这几乎就是整个金融业在当时被政府赋予的终极使命。而在这当中，我们银行的罪孽最深重，因为我们拥有民众最多的信任，却利用这份信任为整个地产行业出谋划策，彻底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这里我讲一个当年我真实操盘过的项目， 有一年我的某位地产公司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把他们公司那几千个卖不出去的车位一起打包给我，融到一笔钱。这个项目作为贷款业务来做是坚决做不成的，因为资产质量太差了，几千本权证光操作就不切实际，而且就算能贷款，抵押率也会非常低。于是我给策划了一个把车位可以成功卖给业主的销售策略，同时还能保证地产商实现最大限度的套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能赚一笔。首先，原本十万一个的车位降价到八万来卖。其次，由我所在的银行给业主每人配套一个五年免息的购车位分期贷款，让业主每月归还的贷款金额和租一个车位的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个贷款银行还是要收利息的，只是利息实际上是由开发商来支付。同时我们还用自己在外面开的金融服务公司向开发商收取一笔 2% 的融资顾问费，这笔费用所有参与这项业务的管理层大家私底下就分掉，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生财之道。后来这几千个车位果然全部都卖了出去，而开发商也成功拿到了他们想要的资金，同时银行也赚到了利润，而我也赚到了奖金。但实际上我们不过是用金融产品去利诱业主接盘开发商的垃圾资产罢了。后来如果房价跌了，车位肯定也不值钱了，或许业主们才会清醒当时自己是被骗着接盘的。这就是银行作为资金掮客的真实面目，我们自己都看不上的资产却能堂而皇之地忽悠民众接盘，而且没有一点负罪感。看到这里，或许很多观众会痛骂我曾经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想为自己开脱，我只想说在那个环境里所有人都如我这般思考这般行事，现在的我也大可以像潘石一样把自己说的如何如何的无辜，编一些我如何力排众议坚决不割韭菜的光荣事迹给大家听，但我还是选择坦诚，为的是让大家看到这个行业的真实生态，毕竟这样的真话在中国是越来越听不到了。至于道德审判什么的，我早就看开了。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比起河南这样的遍地烂尾楼，我们沿海至少有一个底线是守住了的，那就是从没有让开发商随意挪用监管账户里的资金。沿海发达城市的烂尾楼项目还是非常少的，而且我从来没有和恒大合作过任何一个项目。我认为我们的恶仅仅在于不知何为恶，以为行业一直都是这样做的，那么这一切就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满脑子都是大项目大资金，眼里只看得到几亿几十亿的数字，却唯独缺了对普通民众的共情和换位思考。我们赚取的很多利润现在看来都是不道德的，比如为了要存款硬性要求大家想要买房摇号就要提前存入上百万的资金，而且还不给你一分钱的利息，但实际上摇号一半都是内定的。现在想想这种做法难道是合规的吗？但当时整个行业都是这样，所有人都只看得到自己眼前的利益，每个人都赌红了眼，只有恨自己上不了车的，从来没有人想过自己或许有一天会下不了车。但击鼓传花的游戏总有停下来的时候，在这场地产盛宴里，我可以这么说，从政府到金融系统到地产商再到每一个炒房客，所有人都难辞其咎，只有那些掏空了六个钱包去买到烂尾楼的苦主们是最大的受害人，他们理应得到赔偿。所以这个行业真正的反思应该从如何让他们得到应有的补偿开始，但共产党却选择了不让他们发出声音，那我们就应该多替他们发发声，至少要让这场地产泡沫的悲剧不被人们集体遗忘。以上就是我今天全部的反思内容，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热推，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 Surfshark VPN 对本频道的赞助，我们下期再见。